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你收听故事新天空，1月15号啊，丰田乐来了哈。于新田，你病好了没有？
我觉得我差不多了。不过呢，我身旁的乐意老师好像有一些刚刚开始发起的感染。
对了，就是于新田上个礼拜没上班，于是呢就传染了乐意老师。
我没上班怎么传染给乐意老师？停止，你们不要欺负我，有点感冒就不能跟你们抢话。哎，我想问问你们呐，我们觉得是那种人家觉得你哎呀一看就好欺负，还是人家一看你哎呀这么凶哦都不敢把你惹毛的那种呢？
我是这个一般人还有这个牲畜这个眼里面呢是没有害的，对他们，所以应该是好欺负的，
人畜无害。我就觉得这个万峰呢，看起来是不好欺负，但其实又是好欺负的。
远看有个气场，进来就是一个好人。
可能他吨位也有一点嘛，
是这样。
但是很多人找我问路的。
也很多人找我问路的。
现在亲两位现在都有这个什么地图啊，什么我们叫什么卫星导航啊，
有老人家来找问路的，
就像我这些老人家。我今天要说另外一个常常给人欺负的啊，到年就开始给人欺负的，就是耶利米。上回呢我们上周说的耶利米蒙召有四大特色啊，第一就是上帝给耶利米的使命是从母腹就已安排好。第二呢，是他的使命是宣告上帝对犹大还有其他国家的拆毁，同时又会建立。然后第三就是今天要讲的，耶利米履行神给他的使命呢，常常会给人欺负、反对、逼害。第四，但是上帝承诺与耶利米同在，会拯救他。那今天呢，我们就首先看一看耶利米被逼害的实际的例子。乐意和天成呢，我们就曾经穿越去现场溜达溜达。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经卷背后的写作背景。比如说，
哪指背后啊，还得把握前后左右呢。
啊？
经卷的前后左右，
真是不错。哎，这个装束啊，很不错。
天成大哥，
哎，乐意，你干什么这么大声，吓死我了。
哎呀，我很大声吗？坦白说，其实是你自己专注在照镜子，所以才没注意到我走过来呀。
是吗？你为什么不在沙发那边等我，你走到我这里来呀？
我找到了，不见你，然后我到处找你，这然后就看到你在照镜子了。对呀，你怎么梳起腰带在照镜子？这皮带看起来不错啊。
嘿嘿，你也说不错啊。嘿嘿，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为啥要束腰带。我们现在马上去穿越，不是去宴会呀，你干嘛穿重装啊？
你没有看到吗？我是要模仿耶利米，体会他的心境啊。
你的意思是？
你来看耶利米书的第一章，你就知道了。
我知道了，1章17节，耶和华叫耶利米束腰，意思是要他把外袍束起，准备好去传讲神的话，去面对反对势力，去为神征战。可是你这腰间束一条皮带，那可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啊，两码事，你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呢？
这不过是个象征意义。来， 我们抓紧时间去耶利米的世界来看一看。
好的，我们主要去看什么？
去看他被逼迫的几个场景啊。
啊，呀，怎么有人在打人呢？
哎，被打的那个就是耶利米先知啊。
哎，那个歹徒怎么这么可恶，胆敢打神的先知呢？
他可不是什么歹徒、
啊、
他是圣殿的总管呐、
啊。啊，
耶利米宣告神会惩罚以色列人，是灾祸降临，因为以色列人啊不听他的话，所以总管呢、啊、听了就不高兴啊，就
下手打耶利米，真是岂有此理啊、
哎！小点声，小点声，你不要越说越激动啊！哎、我们走去别的地方。
好的。
打死他！
杀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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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救他！
枪死他！
杀
死
他！
怎么这里像暴动一样？哇，危险呐、啊！你看这些暴民、啊，我明白了，他们刚刚抓住的是耶利米。
哎，对了对了，聪明。可说他们是暴民吗？他们有些是宗教领袖啊。
啊，那这又是什么场景啊？
哎，这个场景啊，上个礼拜二你们丰田乐还演过短剧啊。
哦，就是耶利米书26章，当耶利米告诉以色列民，如果他们不遵从律法，还有不听先知的话，圣殿和耶路撒冷会被毁，被诅咒，祭司先知和群众听见就来对付耶利米。哎呀，看见这场景真心痛啊。
是啊，这么无理又暴力的事件发生在圣殿里，真是令人发指啊。
天成大哥，我们走吧，到下一个场景。
可是下一个场景也不会使你开心到哪儿啊，你还要去吗？
去。
哎，你肯定
去啊。这里安静多了，看，这不是圣殿，却也是金碧辉煌啊。
这里说话呀更要小心呐。
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皇宫，是皇宫护卫兵的院子。
哦，我想起来了，根据耶利米说的内容，西底家王把耶利米囚禁在这里。
棒啊！可是你还记得是什么原因吗？
啊，这个不用说，不用猜，都知道了，就是因为他说的话，西底家不爱听。
的确是。他告诉西底家，他将要被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这西底家一听就把他困在这里了，对不对？
对对，真是忠言逆耳啊。
哎，大哥，我真不想再待在这里，看着玩梗的以色列军民呢、啊、在欺负耶利米。哎，我们回去吧。
哎，你真的想回去吗？本来是想带你去最后一个地方的。
啊，你是说，哎，带我去看被关在这个院子的耶利米？
但那个地方可能会使你看了好难过呀。你是要去还是不去呀？
这难得来一次，你还是带我去吧。天成老师，这是什么地方？哪里传来一股恶臭啊，很臭啊。
哎，你看那边臭味是从那里传过来的。
那看来像一口井啊。
哎，我们捂住鼻子走过去看一看。
好的。
哎，你往下看。
哎呀，好臭啊。天哪，这是耶利米，他身体大部分都陷在淤泥中了。哎，来，我们快想法子来救救他。
哎呀，不用了，很快西底家就会派人来救他了，我们赶快回去吧。
很臭，这样留下耶利米。
哎，走吧，你听到脚步声了？
是
人真的来了。
走。
我先讲讲故事的摘要还有出处。里面呢其实有四个场景是耶利米被逼害的。首先第一个是耶利米书二十章，圣殿总管听见耶利米说，因为子民应着景象不听神的话，灾祸会临到以色列民。哇，那个圣殿总管一听很发怒，就打他。我们刚才因为那个时间关系没说的完整，其实后来那个人呢还用枷锁把他锁住。那还有二十六章呢，上周已经谈过，耶利米奉耶和华之名宣告，如果子民不遵守神的律法，圣殿会被毁，于是祭司先知众民要把他杀死。那么三十二章又讲到什么呢？讲到耶利米向西底家预告神会把耶路撒冷交在巴比伦人手上，西底家呢就把他囚禁在皇宫护卫兵的那个院内。然后三十八章我们就知道更多东西，原来耶利米呢又因劝告众人投降巴比伦，哇，就可以捡回他们的命。于是一些领袖又觉得他叛国而且危言耸听啊，影响士气，就把他囚禁在护卫兵的院内的一口井啊，新译本翻成一口井，其实原文是地下蓄水库啊的意思，那后来就被用作监狱啊，和合本的翻译为牢狱。那里没有水，充满淤泥，哇，耶利米就被禁锢在这个地下牢狱，非常不人道。
其实先知就是要遭遇这些痛苦的情况的了吗？
这种呢感觉是一个群体的，然后就欺负一个可能跟他们意见不同的人，
势孤力弱，
对，
跟大众的意见相违背的一个人，所以很惨。
但是现在呢教会有很多的一些先知性的讲道，为什么没有人想打那些先知性？
因为现在人比较相对来说看起来文明一点，只会用口啊，用网上攻击，
还有用制度就把你封掉了，以后不让你讲了。
所以现在人可能很少动手。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啊，其实刚才讲受到的迫害呢，或者逼害，正正是应验了一章十七到十八节，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对他的预告，就请我们人漂亮声音甜美的心田替我们念念一章十七到十八节哈。
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
这里就清清楚楚看到上帝预告耶利米呢将会遭受反对和逼害，这正是上次所讲的耶利米的召命的第三个特色啊。但是耶利米呢在这众多的逼迫当中还是坚持履行神的召命。上帝呢要耶利米不要因逼害者惊惶，反而要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啊，对抗犹大国的军民上下。耶利米呢真的做到了，在约西亚时期蒙召，大概是公元前627年吧，到西底家王国，就是公元前586年，做先知呢大概就是40年，接着还在埃及传讲神的话，还是继续做先知，那应该就起码
人家很恨他了，刺头刺了几十年的刺头。
但漫长的几十年他没有因为被逼害被迫害就停止宣讲神要他所讲的不受欢迎的话。那我们来反思一下哈，你有没有像耶利米一样坚持做一个事情怎么也不放弃，而且最重要要是那个坚持真的是值得的吗？是一种执着顽固，还是真的是神要你这么做的呢？
我从去年开始呢，我就学习先知性的讲道。我觉得呢，讲道如果没有扎心呢，是没有意思的。于是呢，我就开始学习那个
骂人
古人赵世光啊、宋尚杰啊那些的情况，就是。其中一定要在讲道里头有对人的提醒。
有没有像宋尚杰一样带一个棺材去讲道？
没有，没有，没棺材。
但是
升官发财就有啊，就是开始学习，真的可能你说的是骂人，但是呢，在当中呢，我老婆就说：“你再这样骂人，以后没人叫你去讲道的了。” 然后呢，我妈呢就说，你这样骂人呢对牧师也不太好，你就不要骂，你就啊稳妥一点，超离一点啊，就不要说的这么实际。那我呢有些时候呢就勇敢一点，就骂的兴起一点，有些时候呢就是收敛一点，就觉得哎，我就先戴个头盔，就小心一点，就不这样骂。
但我觉得
但是呢我就发现弟兄姊妹很喜欢
被人骂，
被骂
被虐狂。我心里在想，我们讲到一定要向神交账，那你有没有反思，你这种骂人是为了人家好，为了传讲神的话，还是为了自己过瘾呢？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那个目的是什么？
对对对。
我在反思呢，当然在神学上面，我就不能将讲台当炮台嘛，
对啊，
这个一定不可以的。但是呢，我就在想，哎，这个会不会是先知性的讲论呢？所以我就反思是这样，起码有人应该对于教会的领袖或者弟兄姊妹作为一些提醒。
我觉得最重要是你的话是否来自神，像耶利米一样，那我们就好好为他祷告。那你呢，你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你坚持做？他一年多我觉得不够长，有没有一些是你活了这
你要我真的灭亡吗？
三十多，你看耶利米四十多年都没死啊，三十多年你活了还在坚持，或者真的坚持，
就是要讲长一点的，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
不能那么短的？
你看耶利米四十多年了。
我觉得这个几十年来，这个真的很难思想啊，乐意老师。我可能呢也想讲啊，那我就讲我的侍奉好不好？也是坚持了好几年，在良友电台的服事也有六年的时间了嘛。侍奉里头呢是碰到不少的铜墙铁壁的，真的有的时候这种铜墙铁壁是来自自己内心的有一些的软弱，有时候的这个铜墙铁壁是来自于
万方
就是跟同工之间的一些
就是来自另外一个铜墙铁壁，
就是那个同工之间的相处啊，这个也有可能啊。第三个就是有可能是我觉得都会怀疑的，可能你在这个服事的过程中，你的召命是什么？你怎么样回应神的召命？怎么样确定呢？这个服事的方向呢是神的心意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个需要去考量的。
我同意啊。我觉得你说了，我就想卷起袖子，我觉得很兴奋。
怎么
打他？打他？打他？
没有，我是很兴奋，发现我居然坚持服事同胞，从领受神的召命到现在已经刚刚二十年呢，那是神的恩典。
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
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
平安，这是神所赐的意。
刚才的歌词引用了耶利米书29:11，那你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番话呢，本来是透过耶利米向被掳的居民发出安慰之言，是神透过耶利米所发出的，套用在耶利米的人生呢，也是切合的。那我们就讲到第四点，蒙召的时候呢，神就用1:19来应许耶利米的。
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个找万峰来念是非常合适的，就有那种气场哈。这里就讲到神的召命的第四个特色。上帝承诺与耶利米同在，拯救他。其实1:8呢，也有类似的应许。那看耶利米蒙召后的情况呢，确实是印证了这段经文。他被人多次攻击，刚才讲过了，但是他仍然活着。
你的要求很低啊，就只是活着。
神说要拯救他嘛，例如在26，祭司群众先知要打死他，不是有长老和亚西干？我们上次哈就做一场好戏哈，就讲到那个亚西干怎么出来保护他。38，当他困在淤泥里面，也有勇敢的太监挺身而出为他求情。这是我们下周会讲的故事哈，这些都有神的安排。
都不是什么好日子，都是在灾难里头得到拯救，但是没有得到保守。我觉得，
是得到保守，但是生命还是挺惨的。
对呀，
不过呢，1:18呢就说过，神说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啊，我使你这四个字啊，原文也真的是这样写，就说明了其实呢，耶利米是得到神加力给他，所以他可能得到特别的能力。会不会他没有我们想象这么惨呢？因为有神与他同在，我在猜。不过其实万峰说的怎么说，其实我在准备今天这个节目，我也在想，可能有人会说，哎，对呀，神真的保守耶利米化险为夷啊，但是活了几十年真的很辛苦，神就不能让我活得舒服一点吗？
乐意老师，我告诉你，可能呢，当耶利米他自己自个儿在房间里面待着呢，就没什么事。可能他一要出那个房间的门呢，面对很多众人呐、很多不同的跟他不同意见的人，可能他真的要鼓起勇气的。
有些时候伟大的人物都是这样的。例如呢，约翰卫斯理呢，他也是被丢石头的，他去讲道的时候也被丢。所以很多时候真的你要改变一个时代，成为一个时代的先知呢，你是带领他们走一个全新的路线。全新的路线，当然对有些人来说，哎呀，还是旧的好，哎呀，不变应，以不变应万变，那可能就是这样的人，觉得你的改变对他来说很大压力。
所以真的神呼召一个人去改革，去讲一些别人不喜欢听的话，等等等等。其实肯定是有苦难，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对吗？但是我们只能说苦难是可以有意义，但是这个苦难又是无可避免。
但是这个年头我们经常谈双赢嘛，为什么耶利米不能找一个双赢的办法呢？我在想，
那我就反问你，为什么耶稣不找一个双赢的方法来到世界，而也找一个苦难的方式来开展他的生命
吗？已经双赢了，神永远得胜，人也得到拯救，双赢了已经。
但是他受了很多苦啊。
所以其实是不是真的是借着不管是耶利米啊刚刚谈的耶稣也好，就是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为了要享乐的嘛，他就是为了呢经历这些人世间也会经历的痛苦，也会经历的苦难，然后呢你在这个苦难的背后要看神怎么样去祝福这个人，要看神怎么带领他们在苦难当中呢去走一条新的路嘛。最近我就听到一个比喻啊，踩着石子过河嘛，就很多的石头，这是苦难的象征。那这些石头呢，到底会使那个人呢，是成为垫脚石还是绊脚石呢？这个又是每一个人不同的经历来的。
我觉得最重要，你踏每一个石头，你踏过去，的时候。你要
到底是绊倒你还是说成为垫脚石
要
帮助你呢？
那要看你有没有让耶稣牵着你的手啊。
嗯，还有呢，我觉得呢，以色列缺了一条的法律，就是保护先知的法律。好像我们国家古代呢，有些时候呢是保护那些谏官的，因为他们真的要提出一些监察的一些角色去得罪那个掌权者了。但是呢，法律要保护他们，让他们可以这个犯言直谏，就是犯那个龙颜大怒的时候，还是直接的说话。
神啊，神啊，神啊！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
从前我风闻有你，今天亲眼。
故事新天空，祝愿空中家人在顺境逆境都能体会上帝的真实。
无论我在不在乎，无论我同不同意，你先给了我你的生。
今天呢，乐一老师交给万峰来呼吁啊，就是呢，回应今天的主题，你有没有试过呢？曾经为了履行神的心意，坚持做一件事情，怎么样都不放弃呢？对于得神拯救，但又确实又充满艰难的生活，你有什么的体会或者感受呢？
看见我们万峰老师那么的有感情的呼吁呢，您就可以回应一下吧。
希望
给个面子。
好，谢谢亲爱的空中家人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我是万峰，
我是心田，
我是乐意，
拜拜。
到歌山里去传扬，越过山岗到各地方，到歌山里去传扬耶稣。
下救赎。